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活在两个家中。那分享这个信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刚刚过去的婚姻家庭月，那焦点一直是在家庭生活上。那二是上个月有20多位成人，10多位青少年刚刚受洗归主。那我们个人的家和神的家对于基督徒来说都很重要，他们都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所不可缺少的。家庭是教会的基本单位，教会是属神家庭的聚集。我们教会每年有婚姻家庭月，因为婚姻家庭非常重要，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尤其是现在它越来越成了属灵征战的焦点。魔鬼借着各样的手段拼命地攻击家庭，破坏家庭，来拦阻神国度的扩展，拖延末日审判和耶稣基督的再来。最近，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素韦的裁决，引发了很多的抗议。其中有一张新闻图片非常引人注目，那一个即将临盆的名叫阿曼达的犹太年轻妇女，她穿着 T 恤短裤，把硕大的肚子露在外面，并且在上面用红色的 marker 写上 Not yet a human 几个字，意思是他肚子里怀的还不是个人，他有权主宰胎儿的生死，因为这是属于他身体的一部分。他说这是旧约圣经和托拉的教导，当然他这种说法犹太拉比是不认账的，我们基督徒更不会认账，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里雅各和以扫在利百加的肚子里打架的时候，神就讲到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战争已经在他的腹中拿开了。先知耶利米和使徒保罗在母腹里就被神分别出来，要做神的仆人，担负重要的历史使命，一个是呼求以色列人悔改，一个是把福音传到地极。如果他们在母腹中不是人，那是什么呢？换句话讲，如果胎儿不是人，我们怀胎做母亲的整天搞胎教又是在干什么呢？难道是在训练宠物吗？还好阿曼达在6月24日游行之后，在第二天生下了他的孩子。当上帝的真道不被接纳，不被正确理解的时候，魔鬼都可以用上帝的名义来迷惑人，他要让人掉进他用错误的家庭观、婚姻观所设置的陷阱，把家这个充满爱和生命的地方变成充满纷争和杀戮的地方。在人类堕落犯罪之前， 神的国是透过家庭的繁衍来扩展。人类堕落后，神的国就必须透过教会这个属灵的家来扩展。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当教会传扬基督的福音，圣灵那复活的大能就可以透过我们在家中运行，对我们的家庭进行更新，恢复神创造的美意，彰显神国度的荣耀。教会是神的家，他要帮助神的子民学习敬拜神，也教导自己的儿女学习敬拜神。与此同时呢，家庭并没有因教会的诞生而被取消，而被解体。神的救赎要借着个人的得救，把家庭也带回教会这个属灵的神的家。在新约的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中，我们看到保罗在教导我们怎样过神家的教会生活之后，都会接着教导我们个人在婚姻家庭中当如何过蒙恩得救的生活。教会每次接纳新人进入神家，都会鼓励新受洗的弟兄姐妹过神家的教会生活，免得有些刚回家的浪子在穿上父亲的袍子，戴上父亲的戒指之后又出去流浪，在外面继续挥霍父亲的家产，遭受许多的痛苦。所以今天我想用主耶稣作为我们的代表，在两个家中的生活来跟大家一起思想，我们应当如何靠着主的恩典来处理两个家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两个家中都蒙祝福，也成为神赐福他人的管道。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的第二章41-52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还同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属事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了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事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一起祷告。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家，永恒的居所， 虽然我们在世上流浪，虽然我们在世上做过客，但是你已经为我们做了完美的预备。主，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心中来运行。主，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用你天上的马拉来喂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日渐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把地上的家带进神的家。我们常说家是爱的产物。当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相爱，经过初恋热恋，自然就会发展到结婚成家，共筑爱巢，然后两人一起生儿育女，有了爱的结晶，开始享受天伦之乐。这是家庭的理想状态，就像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的结尾部分。但是大部分的家庭都不是那么理想，当人们从热恋进入婚姻，都会有从天堂落入人间，从浪漫回到现实的感受。大家开始操心柴米油盐，并且发现对方的优点也暴露出了缺陷，甚至当初吸引人的地方现在变成了难以忍受的地方。于是双方也跟着感叹，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有的夫妻看看周围，开始羡慕别人的家庭，哪知别人看看他们，也可能觉得邻家的花怎么样更香。于是很多人就有了婚姻是围城的错觉，围在城里的想冲出去，围在城外的想冲进来。于是我们就看到不少人在冲进冲出。婚姻就像旋转门一样转来转去，于是不少人就跟着成为婚姻的受害者。许多人崇拜世界首富马斯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那现如今婚姻和家庭的过法花样就更多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抛弃了婚姻的神圣根基，把家庭的建立变成了类似于搭积木的活动。他们不断地尝试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更有甚者就像是在玩变形金刚，弄得来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结出许多难以下咽的苦果，给一代人甚至多代人造成终身的遗憾。在这方面首富马斯克照样有份。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知不知道？不知道没关系啊。家庭本来应该是充满爱和祝福的地方，为什么会变成充满冲突和伤害，甚至难以忍受的地方呢？究其根本，就是我们地上的家，因为罪的缘故，失去了跟神的家 之间的联系，之间的连接。家庭是神的创造设计，不是人的发明创造，更不会与时俱进。地上的家实际上是天上的家，三位一体神这个最原始的家，它的衍生，它的延伸。不错，家是爱的产物，神就是爱，三位一体神就活在爱的关系中，活在神的家中，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爱的交流、爱的遗留，就产生了有神形象样式的人类，就产生了家庭。在三位一体神爱的关系中，爱是这样表达的：圣子谦卑倒空自己，接受圣父的爱，圣父把圣灵充满了圣子，就产生了爱的联合。这是奥古斯丁讲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甘心情愿毫无保留的倒空充满，神创造人就是要把这完美的爱来与人类分享。当夏娃效法圣子，不断谦卑倒空自己，他就会不断被神充满。当亚当效法圣子，先是从亚当开始啊。当夏娃顺服亚当，谦卑倒空自己啊，他就会被他就会被神的爱透过亚当来充满。但是魔鬼用欺骗的手法扭曲了这种爱的关系，他让夏娃首先放弃谦卑倒空，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而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可以强多的，带着丈夫一同背叛神，落入了罪的咒诅中。所以我们在家中出现夫妻冲突的时候，一定表现为大家争抢分别善恶的果子，是不是这样？如果妻子不顺服丈夫，一定有充足的理由，圣经的根据。如果丈夫不如妻子口才好，辩论不过，怎么办呢？有的就用拳头说话，如果不敢用拳头，只好怨天尤人，控告神，指责人，互相审判，互相定罪，家庭就变得难以忍受。当地上的家与天上神的家决裂后，地上家中的爱必然不是神的爱在充满、在流通、在浇灌，而是自我中心的占有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骄傲的展示。就像大卫的儿女暗嫩和他玛的故事，开始圣经说暗嫩爱他玛，为他得了相思病。等到他强行占有了他之后呢，却变得极其的恨他。这就是把情欲的满足当成爱、当成神、当成偶像崇拜的结果。因为偶像崇拜根本不可能带给人真正的满足。他觉得被欺骗了，很自然心中就充满了怨恨。那后来呢， 他这死于更加怨恨他的他玛的哥哥手中。这都是发生在家庭里面的事。活在诸如此类的家庭光景中，婚姻就不单是爱的坟墓了，它简直就变成了人间的地狱。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地上的家与神家之间的关系，把地上的家带进神的家，逆转罪带给我们家庭的咒诅。道成肉身，神成为人，是非同寻常的大事。人类的纪元把它作为历史的分界点。我们都知道，现在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就是以耶稣出生作为标记的。公元前就是他降世之前的意思，公元后就是在他同在中的意思。我们跟慕道友分享福音，很多时候会提到这件事。但是圣经本身对神救人的历史区分，比世界历史的区分更加不同寻常。他把基督降世之前称为古时，把基督降世之后呢，称为什么？末世。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使徒约翰的书信里面也说，小子们呢，如今就是末世了。其他使徒保罗、彼得等人的书信也都是这样讲的。这样的区分跟世界历史的区分有什么本质不同呢？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把历史比作跷跷板，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是吧？在世界历史的区分中，基督就好比是历史这个跷跷板的支点和中心点。公元前和公元后两边是平行的，没有垂直方向上的变化。但是在神拯救人的历史中，基督依然是历史这个跷跷板的支撑点，但是它不是处在正中的位置，它这个支点是处于偏向历史跷跷板靠末端的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历史救赎的历史它就不是水平的。神的子民在基督之后都被翘到了朝向天上的方向。圣经的这种区分把神救赎历史的重心做了转移，尤其是耶稣的复活，把神子民的生活重心从地上转移到了天上。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六节里面说，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哥罗西书的三章一节说，既然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什么呀？求上面的事。这种区分呢，也把我们的视线从时空转移到永恒。就像上周安迪传道讲的，我们的视角不单是从现在看未来，也是从永恒看现在。我们可以透过信心的眼看到永恒的荣耀景象，并且透过我们信心的手，把永恒中天上的敬拜、救恩、神的荣耀，像雅各跟神摔跤那样拉近现在我们所处的时空里面。这种区分还把我们从旧造的世界 转移到复活新造的世界。有一节经文我们都很熟，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好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喜欢用这段经文来鼓励新受洗的弟兄姐妹，但是什么是在基督里呢？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跟一切人事物的关系不再像从前那么直接，而是全都透过基督来开展。我们透过基督与配偶、父母、儿女、弟兄姐妹、他人交往，使所有的交往都被基督来归正和转化。我们面对和接受一切也是透过基督来进行。我们家庭生活的重担，我们单身的不容易，我们单亲家庭的艰难，我们的疾病痛苦，都透过基督来领受。所以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的心怎么样？柔和谦卑，你们当负的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不管怎么样，基督的道成肉身意义非凡，它的内涵极其丰富，我们只是粗略的出记一点。它是神极大的降卑和道空，为的是把他的爱充满我们，让他与我们的生命紧紧的连接，紧紧的融合。我们前面提到，在三位一体的爱中，圣子虚己道空自己，圣父把圣灵完全充满圣子，产生了爱的联合。这样的爱呢，在神救赎人类的过程中得到最充分的彰显。基督道空自己，降到极其卑微的地步，使他可以真正跟人联合，让神的灵透过他可以充满被拯救的邻里贫穷的人。因为我们贫穷，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因为我们远离神成了浪子，他为我们也成了没有枕头地方的人；因为我们亏缺神的荣耀，他为我们成为名声不好的拿撒勒人；因为我们死在过犯中，他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然，他跟我们联合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因着他的虚己道空，被神的爱和生命充满，扭转我们的咒诅。所以他复活，我们在他里面也复活；他坐在天上，我们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他掌权，我们也与他一同掌权；他的荣耀，我们也与他一同的荣耀。这些事情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只是尚未完全，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完全了。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中，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是天父为圣子耶稣在地上预备了一个爱主的家，由约瑟和玛利亚组成的家。如果我们把谦卑倒空作为盛装主爱的容器，那玛利亚和约瑟都是这样的好器皿。虽然他们生活贫穷，资源缺乏，远离圣城，但是他们却拥有神所看重的品质， 就是对神的爱谦卑的领受，这也使他们成了真正富足的人，灵里富足的人，在爱里面富足的人。我们记得神派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他要被圣灵充满，成为圣子在地上的母亲。玛利亚完全不理解，但是他还是谦卑顺服主，哪怕要冒未婚先孕身败名裂的极大风险。约瑟也是个义人，他得知玛利亚未婚先孕，心非常柔软，不愿明明的羞辱他，只想暗暗的羞他。但是当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要他把玛利亚娶过来，让圣子耶稣在他家中成长，他立刻谦卑的顺服了主为他所做的安排。作为蒙受主大恩的夫妇，他们谦卑遵守主的律法，照着主的旨意忠心地养育圣子，让他从小过上敬虔的生活。在今天经文一开始，我们看到每年的逾越节，耶稣的父母都照摩西的律法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但是经文特别提到，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按照节期的规矩带着耶稣上去过节。按照犹太的习俗，当一个男孩十三岁的时候，他就成年了，他要承担成人的宗教和社会责任。因此十二岁那一年特别的关键，父亲会忙着指导孩子，预备他进入成年生活。除了教导耶稣木工的手艺，约瑟也带着耶稣去圣殿过逾越节，让他亲身体会逾越节的意义。他们在预备羔羊的时候，约瑟一定会给耶稣讲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逾越节的故事，神怎样击杀埃及的长子，怎样让以色列人用涂在门楣上羔羊的血使他们可以免受灭子之灾。当约瑟跟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位用手轻轻触摸羔羊的耶稣刚好就是神所预备的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呢？他有没有在耶稣的眼神和举止中读出不同寻常的意味呢？他能不能在耶稣与羔羊之间建立起奇异的关联呢？不管怎样，约瑟玛利亚都是敬虔父母的榜样，他们愿意顺服主，敬虔地养育神的产业，把地上的家忠心地带进神的家中。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是他们辛辛苦苦养育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可以长大成人。更重要的是，他们遵循主的命令过敬虔的生活，把我们地上的家带回神的家中，我们才有了机会来到神的面前，蒙受神的恩典，认识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只需要认识到神赐给我们儿女，既是对我们爱的赏赐，又是给我们神圣的托付。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他们虽然属于我们，但更是属于上帝。我们有责任过敬虔的生活， 把地上的家带回神的家中，让他们从小做神的儿女，与神永恒的家有分。对于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一方面感谢主借着教会把我们带回神的家中，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同时也赐给我们神圣的使命，让我们常常过神家中的生活，把还没有回到家中的浪子带回神的家中。刚才我们问到，当约瑟给耶稣讲逾越节故事的时候，他能不能在耶稣与羔羊之间建立起奇异的关联？那我们同样可以问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耶稣他在听约瑟讲故事的时候，作为神真正的羔羊，他心中又在想什么呢？他的弥赛亚意识有没有被唤醒呢？他知不知道自己是真正除罪的羔羊呢？他知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来做什么，要往哪里去呢？今天这段经文留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因为逾越节过后，约瑟玛利亚回家乡，耶稣并没有跟他们一同回去，而是继续留在圣城耶路撒冷。约瑟玛利亚走了一天的路程，在亲戚熟人中找不到他，就回到圣城，第三天才在圣殿里面找到他，发现他坐在一群拉比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约瑟玛利亚看见耶稣的表现也非常的惊奇，但是惊奇之后，玛利亚就更是觉得委屈了，她深感儿子这次做事不近人情，不跟他们回家，连招呼都不打，害得他跟约瑟到处找他。玛利亚伤心地对耶稣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来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有的翻译那个小字是这样说的，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透过他们的对话，我们看到耶稣有意识地把约瑟作为他地上的父，跟神作为他天上的父做了清楚的区分。当玛利亚对他说你父指的是约瑟，他回答我父指的是天父上帝。我们都知道约瑟是他法律上的父亲，跟他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上帝作为他天上的父亲，跟他却是合一的生命体，他们之间的亲密是约瑟远远无法相比的。耶稣也把地上的家与圣殿作为神的家进行了区分，告诉他们他待在圣殿里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福音书中第一次记录耶稣讲话，我们看到他提到了天父我父。那在他上十字架最后一句讲话也提到天父，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耶稣留在圣殿，一方面因为他对天父爱的依恋，他多么渴慕靠近天父的怀抱，但是在完成他的救赎使命前，他最多只能待在圣殿， 这个地上离天父最近的地方，来表达他心中对天父的依恋。另一方面，他故意不告诉约瑟玛利亚他的行踪，他知道他们会到处找他，心里着急，但是他依然这样做了，目的也是要把地上的家带回神的家。他要借着这场令他们终身难忘的经历，让他们明白，如果他不带他们回到神的家，地上的家早晚要骨肉分离。就像耶稣后来所宣告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的经文可以应用到我们刚受洗的弟兄姐妹、青少年，甚至单亲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不要轻看自己年轻，信主不久，如果我们好好使用我们的时光，多亲近主，常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像基督那样，把我们地上的家人引向神的家。如果他们不借着基督进入神的家，骨肉分离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我分享的第二点是让神的家赐福地上的家。约瑟玛利亚丢失耶稣的事，圣经学者是这样解释的，在当时那个时代，朝圣者不是以家为单位单独旅行，因为那样很容易在荒郊野外遭受成群的盗贼袭击，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出行，整个村庄或者几个邻近的村庄，大家聚在一起结伴同行，这也是他们难得的团聚交流的时间。按当时的习俗，他们可能是分成两队人马旅行，妇女带着孩子走在前面，男人们呢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他们。像耶稣那个年纪的男孩，可以选择跟父亲们在一起，或者跟母亲们在一起。所以当玛利亚没有看到耶稣的时候，她很可能以为耶稣跟约瑟在一起，而约瑟没有看到耶稣的时候呢，就以为他跟玛利亚在一起。夜晚来临，两队人马在预定地点会合，他们才发现耶稣失踪了。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是不是圣经学者所说的这样，因为圣经没有给出具体的细节，但这里有一点是值得反思的，那就是他们在分队之前要不要确定谁会跟谁一起走。如果都想当然的以为孩子不是跟着我，就必然是跟着对方，那他们这个队伍会不会丢失更多的孩子呢？既然耶稣是神人合一，不同于普通人，丢失耶稣就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我们不妨就这件事开展一点属灵上的反思和应用。作为神家的成员，我们每个周日都会带着孩子在神的家中参加主日敬拜、主日学，也参加周末的查经聚会，为的是与主同在，蒙受主的恩惠。这样的生活习惯是神所命定的，也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习惯很容易变成例行公事。例行公事呢，有时候会让我们失去信仰的实质。我们会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们遵循惯例，就必然有主同在。我们回到家中，主必然与我们一起回家。我们会不会在这些理所当然的想法中，像约瑟玛利亚那样， 失去了主的同在，丢失了耶稣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弟兄姐妹？啊，有这种可能。有时候理所当然是一件很害人的事，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的恩典，我们的救恩是神的恩典，我们有神的同在也是神的恩典，我们蒙神赐福还是神的恩典，这里面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理所当然，玛利亚、约瑟像我们一样理所当然应该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这是神借着天使向他们启示的，也是他们生命中无法磨灭的经历，就像我们生命中遭遇神的那些无法磨灭的经历一样。但是头脑的认识，过去的经历，如果没有跟眼下的现实呼应，他们会慢慢淡漠，变成水墨画里面模糊不清的背景。所以信仰需要从头脑进入心灵，就会成为我们真实的存在的状态，而这种真实的存在的状态最后会透过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肢体把它表达出来。我们常说基督是先知、祭司，是君王，我们基督徒在他里面也是先知、祭司、君王。有人把先知对应于我们的头脑对真道的认识，把祭司对应于我们心灵对神人的爱，把君王对应于我们的手脚对神的服侍。在约瑟、玛利亚的生活中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们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耶稣是人却成了他们压倒性的经历。他们从小为耶稣喂奶喂饭，听他牙牙学语，牵着他蹒跚行走，教他做家务，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他们实际上很容易忘记耶稣的神子身份，忘记神的同在。就像我们如果不时时倒空自己寻求神的同在，在周而复始的平凡生活中，我们也很容易忘记主与我们同在。尤其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后现代非常的具有侵略性，他把一切资源用来吸引人聚焦眼目和五官的感受，元宇宙虚拟世界更是把这一切推到极致，要把人的身体首先掳掠，再在头脑里面装上垃圾信息，让他们脑子混乱，心灵就彻底被荒芜掉了。如果我们做基督徒也陷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的孩子们也陷在这样的光景中，哪里去找先知、祭司？哪里去找君王？在这种情况下，神要让他的家赐福地上的家，有时候允许一些事情发生，来唤醒我们的心灵，唤醒我们的头脑对弥赛亚的意识。在约瑟、玛利亚的经历中，我们看到当他们突然面临丢失儿子的情形，他们会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他们潜意识开始启动，隐隐觉得他们丢失的好像不只是他们的儿子，而且是神的儿子。把自己的儿子丢了已经非常可怕了， 如果把上帝的儿子丢了，谁能够承受得起呢？弟兄姐妹，这种想法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如果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儿女会跟着我们，他们十有八九会被弄丢。如果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主耶稣会跟着我们，我们十有八九会把神的儿子弄丢。遭遇这两件真正丢人的事，哪家的父母能够承受得起呢？但是约瑟玛利亚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发现耶稣不在了，立刻四处去寻找，先是在亲戚熟人中找，没找到他们就回到圣城，在丢失的地方找，直到最后在圣殿里找到他。如果耶稣是个普通的毛孩，他看见他们，他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他准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扑向玛利亚，说，妈妈，你们怎么把我给弄丢了呢？但是耶稣完全不是这样，他对约瑟玛利亚的出现一点都不感到惊奇，他正忙着跟世界上最接触的拉比进行神学讨论，启发他们福音的真道。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意识到他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这是道成肉身非常奥秘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作为完全的人，他需要经历所有人正常的生长过程，他也会哭会笑会冷会热，他也需要吃饭睡觉，需要学习说话，需要学习数数，跟我们一样。就像今天经文提到的，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今天经文中，我们清楚看到耶稣知道自己是神了，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自己已经有了清楚的弥赛亚意识。从他的言行中，尤其是他跟玛利亚的对话中表现得毋庸置疑。当他认识到他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后，他也就明白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他从神的家降生人的家，就是要把神家的祝福带给人的家，把人的家带回神的家。他借着留在圣殿不跟他们回去这件事，来唤醒玛利亚、约瑟的对他的弥赛亚意识，让他们回想起当初神向他们显现启示和超自然的作为，让他们真正认识耶稣是谁，从而真正可以回到神的家中，得到永生的生命。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所说的，我们一起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姐妹，当我们失去主的同在后，也需要向约瑟玛利亚学习，四处寻找他，除了在弟兄姐妹中找，也回到神的家教会来找，更需要回到心灵深处向主大声呼求，说，主啊，我们的家中无法承受没有你的日子，我们的家中无法承受失去你这么宝贵的亲人。我们呼求他出去拦阻我们亲近他的一切障碍，属灵生活中的例行公事。我们呼求他出去我们的自满和骄傲，让我们可以谦卑倒空自己，让他来重新充满我们。 在玛利亚跟耶稣的对话中，我们看到玛利亚对耶稣的埋怨，就像我们对主的埋怨一样。玛利亚说，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他是在主张对基督的主权，但是耶稣的回答却是在告诉他，他才是真正的主，他才是真正的主权者。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耶稣说的话，玛利亚、约瑟都听不明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中，因着残留的罪，我们对主的认识总有一些误区。我们会因着我们的思维生活习惯，倾向于把主放在一个 box 里面，理所当然的以为主一定是这样做事。当事情不如我们所愿，我们就向主抱怨，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甚至我们也不明白主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当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句话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通常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传福音和服侍教会，不错，是这样的。但是在家庭中就不可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吗？当然可以。我们怎么求呢？主耶稣就是神国的君王，我们在家中有没有求他做我们的王呢？我们有没有为我们所做的事来求问他的主权呢？用电脑、电视看什么节目，读什么书，我们愿意求问他的主权吗？怎样花钱，怎样娱乐，我们愿意求问他的主权吗？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怎么相处，我们愿意求问他的主权吗？这难道不是求他的国、求他的义吗？今天经文51节，我们看到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拉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耶稣没有因为要以天父的事为念，就抛弃地上的家，恰恰相反，他要继续来谦卑倒空自己，与地上的家联合，尽到他做人的责任。当我们看到他跟随约瑟、玛利亚从圣城下到拿撒勒，我们分明看到的是圣子不断降卑的身影。他取了奴仆的样式，跟随他们慢慢行走，从辉煌的圣殿走向偏僻的村庄。这只是他降卑旅程中非常短暂的一段路程，而就是这么短暂的一段路程，他竟然走了18个年头，甚至更多，占据他33岁人生的大半。他要继续来忍耐他们，帮助他们，把神家的祝福带到他们家中。他的谦卑倒空远不会在此止步，他要忍受整个犹太民族全人类的误解、敌意和仇恨，直到死在十字架上，让他先知的头被荆棘刺破，祭司的心被枪刺透，君王的手脚 被钉子钉穿，直到埋在坟墓里。但是这还不是一切的结束，在他复活之后，他继续借着圣灵透过教会重新回到这个世界，回到这个如此缺乏真爱、如此需要真爱的世界。他继续谦卑倒空自己，不断进入罪人中，住在罪人家里，把神家的祝福倾倒在每一个愿意谦卑倒空自己的人生命中，倾倒在每一个愿意谦卑倒空自己的家庭中。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耶稣啊耶稣，好吗？ 主啊，我们感谢你谦卑倒空自己，使天父上帝的爱可以临到我们这些浪子，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将主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可以强多的，而是谦卑倒空自己，好让你的爱充满我们，好让你的生命充满我们，让我们家庭婚姻中贫穷的可以成为富足，软弱的可以成为刚强，战争的可以得着和平，疾病的可以得到医治，让我们缺乏的可以得到供应。在我们没有耐心的时候，让我们像你那样花上18年的时间，在圣殿和地上的家之间谦卑陪伴家人行走，让你荣耀的恩典在我们家中得到称赞，让你荣耀的恩典在我们教会中得到称赞。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可以参加主日学。